接下来有请朱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依靠神享安息”。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
兄姐妹平安。耶稣对众人说了一个比喻，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路加福音12章16节，他说呢，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快乐吧。”那我们晓得这个田产丰盛，不是这个财主的错，对不对？就给上天就给这么多嘛。那把仓房拆的，另盖更大的，哎，这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管理，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合理的、负责任的管理，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对灵魂说，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那这个呢，也可以看成是呢，怎么样，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呢成为家族，也不要成为社会的累赘，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晓得，在旧约的传道书也有这样子的教导，就是呢，享受自己工作所得的。那这是呢，传道书作者他观察到耶和华神的心意，也观察到耶和华神的作为。我们看下一章，在传道书5章18节那里说呢，我所见为善为美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第19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私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个人就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也是指什么？因为呢，这是传道书，这是呢看到人类的一个神在人类的身上的心意。这里呢，这个人也是指在各处的外邦人。刚才耶稣的比喻当中呢，那财主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路加福音12章20节，神却，这个却的话呢，就带出是一个相反的，神是不同意他的想法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为什么？也不晓得神作为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财主跟神呢是没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他们呢是之间的话呢是没有一个互动交流的。那这里呢有两层意思，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这一路下来呢，这个财主的话，他都是在依靠自己。然后你看18节下半，最后说呢，收藏我，这是我的，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换句话说，都是我努力赚来的，都是我努力呢得来的。再加上十九节下半段这里说到呢，有许多财物积存，积存这个也是怎么样，也是财主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这是第一层意思。那第二层意思呢，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老实说，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虚浮的安息，是一个呢不真实的安息，不是几年之后，也不是十几年之后他就用光就花光，而是怎么样，而是呢二十节下半段说呢，今夜，就是今夜几个小时之后，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相对于倚靠自己，相对于倚靠人，那什么叫做倚靠神？那相对于这个虚假的安息，什么叫做真正的安息？什么叫做真正能够去享安息？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或者是可以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40节。来，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烈，脱了搭箭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刑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一起来祷告。师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是你自己召聚我们，你召聚我们这些属神你的子民，是你的孩子，我们能够在这里，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同工这样子辛苦的在准备， 能够让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献上感恩，也归荣耀给神你自己。真的是你自己透过经文，透过这些在旧约里头过日子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你透过作者把他们写下来，为的是要能够教导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来过日子。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里头做那教导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难处挑战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共有一位神，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头，真的是叫你的灵帮助我们跟你的话语能够互里头里外呼应，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下一章32节，这里说呢，我又何必再说呢？那到底前面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一节，第一节说呢，信就是所望之事。那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都说呢，就是他解释何为信，或者是说呢信心。什么是所望之事？就是呢还没有发生，或者是还没有实现的事情。那什么是实底呢？白话一点说，这个实底的话呢，可能我们平常用语不用哈。这个实底的话呢，就是一个保证。那信心是呢那个尚未发生或者是还没有实现之事的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那个已经存在的，不是还没有存在，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外在事实，将来呢，它会显现的，将来呢，会被看见的。不是时候到了呢才把它弄出来，而是呢，早就存在的，只是呢，没有看到，但是呢，时候到了，它就会显明出来。那这个未见之事跟这个所望之事，这个未见所望呢，可以说是呢，都还没有被看见的一个同义词。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是确据？那种内在的认知，那个信念，这个呢，一个确据，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开始所说的信心。换一句话说，信心呢，就是对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怎么样，有十足把握的一个内在信念，是在里头的，是在里头有把握的，它是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所以呢，因此它是一个信念，是一个信念呢，这就表示说呢，这个过日子的态度，跟这个过日子的方式呢，是以信心为主导。什么叫做以信心为主导？我就是用信心，在信心里头呢，我来计划，我来安排未来是事情前面的生活。然而这个呢，不是没有人走过的路径，而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第二节说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有人已经走过了，而且呢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的话呢，是指什么？是指呢神的称许。所以呢，这个也就表示说呢，这个信心，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而且什么？而且是一个外在生活的表彰。这两个合起来，这个叫做信。那神是知道人心的，神知道你我在想什么，但是呢，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是只有怎么样？只有当人活出信心啊，活出信心，活出呢，就是什么？这个就表示说呢，你我的生活方式，你我的生活态度呢，是出于信心。那你把它活出来的，不仅仅神晓得，其他的人、周边的人、身边的人呢，连你我自己呢也看见了。所以说，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个美好的证据呢，也就表示说呢，众圣徒包括你我呢，可以一起怎么样？可以一起阿们的。那他在还没有举古人的例子之前，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三节，他说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知道呢，也就表示说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呢，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打从心里头接受，打从心里头认定的。 知道什么呢？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个神话呢，不要，这不是那个民间神话传说的神话哈，而是这个 神话呢，是指什么？是指神的话语。那又是指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那有什么结论呢？第三节下半段说呢，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换句话说，没有信，没有信心的话呢，只能结论什么？只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只能得到说呢，我能够看见的东西呢，都是从那个可以看见的东西来的。我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从可以看见的东西来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是一个没有创造主的概念观念。同时的话呢，也没有需要呢去解释宇宙的起源，反正呢都是这样，都是自然存在的。中文很有意思的，自然就是自然就存在的，就根本的，这个是没有这个创造主的概念。这个是怎么样？这个纯粹是单凭着眼见，从眼睛看到我观察了，然后呢，我收集了很多材料，并且呢，我做了分析，给了一个结论的一个逻辑思考。我们要晓得，这个呢，不仅仅是一个严谨的知识架构，而且呢，它是会影响人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哈，迷信是不是也是一个信心？啊，是的，盲信也是一个信心，对不对？因此呢，这个正确的信心或者是不正确的信心，这两者呢，它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因为基本上人都是活在信心里头。那信心正不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呢，人都是活在信心里头呢，才能够正常生活。要不然的话呢，你要坐每一个椅子的话呢，你都要花一点时间看看呢，这个结构对不对，是不是呢，足的呢，撑得起呢，我的体重它是不是会有什么瑕疵。你说这怎么过日子？待会吃晚餐的时候呢，你还要把食物呢拿去呢检验，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样不好的东西在这里头，你怎么能够过日子？但是呢，我们去排队的就拿了就吃了，信心，我们一进来就坐下了，是信心。接着呢，来到第四节呢，他才开始举古人的例子，而且像第三节一样，都是这样，以因着信作为举例的开始，都有因着信这三个字。换一句话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古人他就活出了跟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其他的人不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呢？能够这样子呢？因为呢，他们是因着信，他们的生活态度呢，就带出他们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呢，也包括是怎么样跟人家互动的。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看下一章今天的经文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我又何必再说呢？这表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呢？对方呢，他不配听，他不专心听我，所以呢，我就不想再说了，算了，不说了。或者是说呢，这个材料用完了，糟了，没什么时间，还没到，没什么好说的。就不再说了，都不是。因为经文怎么说呢？接下来，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换一句话说呢，那接下来呢，会改变一个形式，会改变这个表达的方式呢，来让大家知道他要讲的东西。而且 是一种浓缩式的方式呢来表达，不再像前面呢每一个呢写的那么详细。 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是士师时期的人物，我们都晓得。那因为我们晓得，所以呢，也很有把握，可以看出来说呢，这个呢是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就像什么，像撒摩尔、高大卫，却先提大卫的名字。同时呢，这个三十二节也表示呢，作者只是随机呢，信手拈来呢，就写下这几个人，不表示说呢，没有提名的在这个士师记里头呢，没有提名的，不表示说呢，他们就没有信心了。那既然三十二节这么说的话呢，我也就不去详细的讲每一位了。不然的话呢，时间就不够了。那三十二节下半段看到说呢，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这个市长是王国时代的人物。从一个角度来看，旧约圣经呢，看撒摩尔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又是怎么样？又是最开始的一位先知，所以呢，这个撒摩尔就被列在众士师名单，跟什么？跟众先知名单的中间。那我讲这些的话呢，这些都只是给这个名单或者是这些名单的排列呢，给了一个解释。你要我去解释大卫，我大概解释不来，或者是说呢，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如果给很多解释的话呢，也就没有解释了，对吧？同时，像十一章前面所列的这些圣经人物，这些人也是怎么样？也是有软弱、有失败、有犯罪的。然而软弱、失败、犯罪不是作者他所在乎的、所看重的。那我们晓得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呢，圣经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再换句话说呢，神事实上神呢，他也不在意，神也不在意人的软弱、失败跟犯罪。因为什么？因为呢，人没有活在基督里的话呢，软弱、失败、犯罪的话呢，就只是一个常态。因此，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33节说呢，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那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这个是延续32节这些呢士师时代，一直到这个大卫王国的他的独立跟统一。因着信行了公义，就回应了我们看下一章，在撒母耳记下18:15说呢，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那至于说因着信33节下半段得了应许，那我们呢可以呢用32节的这个名单呢，就能够回到旧约圣经里头呢，就查到神给个别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因着信33节最后堵了狮子的口，那最具体的实例是谁？先知但以理，对不对？我们看下一章，但以理书6:22说呢，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23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什么？因为信靠他的神。信靠他的神，这个就是因着信的意思。信靠他的神。那除此之外，这个信靠神还怎么样影响或者是主导他们的生活呢？下一章，这个就延续了33节一开始的，他们因着信。来到34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啊，注意哈，他不是说呢，灭了烈火，不是说呢，熄灭的烈火，而是这样，而是灭了烈火的猛士。好了，灭掉灭烈火的猛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3:25-28。来，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但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得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得那、米撒、亚格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信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谢谢。所以在28节，这个倚靠他，这个就是呢，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11:30，这里呢，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靠神，他们因着倚靠神，34灭了烈火的猛士。接着，他们以信因着信，34脱了刀剑的锋刃。那这个呢，可以是指以斯帖王后呢，使整个以犹大人呢，免于被灭了族。那接下来，他们因着信，34下半段，软弱变为刚强，那可以是指呢，参孙他被剃的这个头发渐渐长起来之后，我们看下一章。4:16-28说呢，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这个就是在倚靠神，这个就是在信靠神，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最后，他们因着信，34最后下半段说呢，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毫无疑问的，33节、34节呢是一种，是一个得胜的现象。那还有什么得胜的场景或者是实例呢？他们因着信，我们看下一章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这个就像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九节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二十节，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下一章，二十一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入了他的身体。那这个就是倚靠神，这个就是信靠神。英文呢，相信神，只有神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二十二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啊入了身体，他就活了。我们很容易去注意到成功的事件，我们呢可能呢很看重这个呢有成就的事件，或者是呢我们呢就会记住这一些成功或者是有成就的事件。但是呢我们不一定怎么样，我们不一定把当事人把他们的信心呢跟这个成功成就的事情呢联系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看见说，哎呀，他们好厉害，他们好厉害，他们呢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他们是模仿的对象，而没有看到说呢，他们是依信靠神、倚靠神这样子来过日子。这个是我们的误区，这个是我们的错误。同时，这个信跟信心、信靠神、倚靠神，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些丰功伟业或者是光鲜亮丽的人事物，也呈现在哪里？也呈现在我们看下一章三十五节下半段说呢，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不要忘记了相同的前设，三十三节那个前设，他们因着信，因着信靠神，因着倚靠神。三十五节下半段说呢，不肯苟且得释放，意思就是说呢，就表示什么？不愿意放弃信心，不愿意放弃神而被释放。这个释放原文作赎，赎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赎就表示说呢，需要付出代价，我需要付出一个代价呢，把它给赎回来。那从三十五节最后这里呢，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从这句话来看的话呢，这个得释放，这个得释放呢，就是只是一种短暂的复活而已。这个得释放，这个短暂的复活，在对比什么呢？就对比那个将来在神那里的复活。这个呢，实质上的更美。为什么说是更美？因为呢，它是在永恒里头的。三十五节下半段说呢，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啊，我承认哦，我有难处找到旧约圣经的实例。啊，不是说呢从来没有这个事情发生，而是呢没有记载下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有信心的，信这些人呢是有信心，信靠神，倚靠神。同时，这个呢不表示能够免除掉、免于 35节下半段跟36节的处境。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因着有信心，因着去信靠神，因着去倚靠神，才能够去面对35节下半段跟36节这些难处跟挑战。下一章36节怎么说呢？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不少旧约先知有这些经历，就像谁呢？就像呢，我们看下一章，耶利米，先知耶利米37章15节说呢，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呢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因为呢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16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不是24小时就得放人，囚了多日。不仅仅如此，还有一次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下一章，在耶利米书38章第六节说呢，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房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什么？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我们跳到第九节说呢，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地行恶，将他下在监狱里，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这个就对应到36节，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比36节，呢更惨的是呢， 37节我们看下一章。37节说什么？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大家可能会问说，这个被试探而怎么样呢？我说被试探而死。虽然呢，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怎么去举例子，但是呢，从这个语气结构来看呢，前面讲的这个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后面呢是被刀杀，那中间呢受试探，肯定结果是死的。我可能不正确，旧约圣经呢好像呢没有详细记载人是怎么死的。然而呢，出自于耶稣的口，我们看下一章，在路加福音的13章34节那里说的，耶路撒冷啊，这个耶稣说的，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什么？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那我确信的是呢，耶稣呢，他不会捏造事实。那你说那旧约都没写啊，没写下来，不表示没有发生，对不对？没有留下名字，不表示就没有人殉道，是不是？然而呢，神都知道，神都纪念。来到37节下半段，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这个是不是时装秀？也不是新潮，而是什么？而是37节最后受穷乏、患难、苦害。这个呢，也是指先知们他们的处境。但是别忘了，前设还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33节的，他们因着信靠神，他们因着倚靠神。那37节他们是在哪里到处奔跑呢？我们看下一章38节，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是什么意思？ 先问世人，世人是怎么看这些信耶稣的？世人是不是有时候看信耶稣呢，是一群呢极端的排他性的一群人，因为呢他们呢不尊重呢其他的宗教，或者是说呢世人就看这些信耶稣的人呢都是道德圣人，都是呢双面人，说的好听，说的呢高大上，却呢搞出呢比烂人呢更烂的事情。或者是说呢，世人怎么看这些信耶稣的呢？他们的生活呢，充满了禁忌啊，让人呢没有自由。或者是说呢，你这些呢基督教信仰的话呢，是怎么样？是心灵寄托，只是呢那些软弱的人、那些迷信的人呢才需要。所以信耶稣的不配在这世上。因为呢，这些信耶稣的呢，只会制造混乱跟纷争。凭良心说，世人会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证据，不是吗？我们没有信靠神，我们没有倚靠神的话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模样。然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不是说呢这些人太糟糕了，不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这样，是相反的，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不值得，是不配有这些怎么样，这些因着信过日子的人。这个就更凸显出呢，你我信靠神、倚靠神过日子的这个重要性，跟他的紧迫感。另外，希伯来书作者不是说呢小看你我的生活经历，哎呀，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在北美的话呢，生活这么样的舒适啊，还有冷气房，然后呢还做得挺舒服的啊，这么稳定，然后呢生活稳定又很挺安全的，也不是说呢拿36节到38节呢来说给你我听的，叫你我呢抬不起头来，或者是呢给你我罪疚感。你看人家这样子过日子，你又是怎么？你这么好，你还过日子，让我们有罪疚感呢？哎，我得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我得要去呢做得更好。不是的，而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在说呢，这些人能够这样子去信靠神、倚靠神过日子呢，你我呢也能够这样子活出新人的。那既然一个信靠神、倚靠神的人，他能够这样子去面对、回应36节到38节这些难处跟挑战，很难，对不对？很辛苦，对不对？那你我信靠神、倚靠神的人，也能够呢去面对、去回应，不需要什么回应别人的事情，而是呢单单去回应你我自身的难处跟挑战就够了。不要想太多，不要呢想一些没有的东西去呢吓你我自己。你我当下都有自己的难处挑战，你我呢怎么样去过日子？你我可以去信靠神、依靠神。那什么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配得的呢？来看下一章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就回应了我们看下一章，在2节那里说到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个证据的话呢，就是指神的称许。我需要再强调一下，这些人呢，不是都没有软弱、失败、犯罪，而是怎么样？而是重点在这些人，他们是在信靠神、倚靠神，在过日子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我呢，是健康的，但是呢，不表示我们从来没生病，对不对？不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感冒，或 或者是呢，也不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受过伤，是不是？换一句话说呢，这个软弱、失败或犯罪的种类，或者是呢，有多少的软弱、失败种类呢，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呢，你我是不是警醒去依靠神、信靠神，在过日子。那三十九节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那这个所应许的就对应到我们看下一章，在十三节前面说过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到底所应许的是指什么呢？为什么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呢？难道是说呢，他们有什么欠缺，或者是他们有什么失误，以至于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不是的，下一章他有解释，他说因为，这个因为就解释了三十九节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个四十节的我们是指谁？这是希伯来书的收信人。那这些收信人呢，就相对于第二节的这些古人，因为我们晓得呢，我们前面这个十一章的话呢，都是在讲这些旧约的人物。那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个事呢是延续的上文，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这些呢希伯来书收信人呢，也是怎么样？也是因信，因着倚靠神，因着信靠神，在过日子。但是有一个更美的事，这个就相对于三十九节那个美好的事，美好的。那后头呢？这个十二章的话呢，会点出来，十二章会让我们看到这更美的事呢，是指基督耶稣。四十节下半段说呢，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就不能完全，这个就是在说什么？回应之前呢，他们是在一个不完全的事实底下，他们是在一个不完全的一个境况里头的。那到底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来，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愆既已赦免，就不再用在罪献祭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换一句话说呢，在这个不完全的时代里头，在这个不完全的环境里头，我们看下一章，就更衬托出三十九节，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得了神的称许的这个宝贵，是不是？越不完全，又凸显出呢这一个神的应许称许呢是这么样的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他更在意、更上心三十九节这些人得着所应许的？是神。 是谁一心一意要成就那所应许的？是神。是谁有行动要叫因信得了美好证据的人？四十节能完全，还是神？是神，他在为这些事情呢，他在打点，他在计划，他在安排，事实上都已经预备好。所以什么叫做完全呢？到底三十九节这些人还没有得着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就是回到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什么叫完全？在基督里的安息，不是你我自己努力去得安息，我呢拿到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安息，不是那个前面那个财主一开始所说的那个财主，而是什么？而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就表示说呢，这个安息是已经存在的了，因为我只需要进入就可以了。同时呢，不是自己努力进入，而是什么？而是依靠神来进入这个已经预备好的安息，这个就是呢，依靠神享安息。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你要的就只是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回转过来，我们愿意依靠神进入那安息，我们就享受安息，不是这地上的，不是那虚浮的，而是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是那一个不受外面风浪所影响而能够走在水面上的安息，不是不做什么事情就躺在那里的安息，而是呢我们在过日子当中呢仍旧有那从神来的安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跟神你自己的关系。我们在过日子当中，我们是可以分分秒秒跟神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可以分分秒秒跟神你是有交流互动的。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晓得只有在我在基督里，我们活出新人，我们才能够领受那个不被打扰的安息。我们将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